各位生意人，欢迎收听生意人生履历，我是玉庆。上个星期我们没有上架节目上个星期我们去那个 Medical 台湾的展览，然后就占去三天的时间，然后在那三天之前呢，我又没有任何的录音的备份，所以上个星期就没有上架。本来想要礼拜天的时候来录，结果礼拜天的时候又很有事，所以就也没有录成。然后我现在要录音的时间已经是星期一晚上11点快要12点了，但是我想说真的不能再拖，我一定要赶快录一集上架，不然我心里会很不舒服。那今天要聊什么呢？我是在想，我们上个星期去展览的时候有很多人来摊位上面，那都有提到一些问题，有蛮多问题是相同的，就是很类似的问题。我想应该是大家在就是生医这个产业呢，就是想要行销自己的产品会遇到的问题。刚好今天这一集来分享一下，趁我还没有忘记之前，我是有稍微写一下，等一下呢，如果我写的这几个问题，就是如果你那三天也有来然后也有提问，那如果我没有解释得很清楚还请这个见谅，因为在那个展场的时间呢就很短暂嘛，所以我在这里再重新跟大家一起回答哦。第一个呢，最多人问到的问题就是完全不认识生医人，没有看过我们的网站，也没有听过我们 Podcast 的人呢，第一个会问的就是生医人的受众到底是谁。我发现这个是一个很多，就是蛮多大家都还不清楚的耶，甚至哦在业界蛮久的人也都不清楚。当然因为我们的是比较小的一个频道，然后我们的受众也相对是比较窄的一群啦，所以我想大家会不清楚也是很，也不能说是怎么样，应该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哦。好，生医人的受众呢，我想不论是我们的 podcast 或者是我们的网站，我在很多很多集前面，应该是一开始要做这个 podcast 的时候就有稍微聊过，当初要成立生医人就是由网站开始，然后再到 podcast 的时候的一些想法。本来呢就认为这一个产业不会有很多人，因为就是认为台湾这个产业很小，所以才想说要有一个这样子的节目来聚集大家有兴趣的人。所以我们的受众是目标，在不但是目标，而且应该也是台湾这个生医产业。现在呢在这个产业上面大概可以分成四个主要的这个面向，一个就是做医疗器材的，另外一个是药品制药这一种的，那另外一个就是生命科学 life science， 还有第四类就是营养保健，应该主要是这四类在产业上的人。那很多会误以为说我们生医人是会做一些跟医疗健康相关的，这个我有在前面讲过，就是医疗跟健康呢，它的受众比较是大部分的人，就是说一般的，就等于说每一个人都会跟医疗跟健康有关。那台湾现在跟医疗健康有关的网站，这些平面的媒体或电视媒体也都非常的多，节目也都非常的多，会聊健康的问题，聊三高啊，聊什么心脏啊，各式各样大家想得到的医疗健康的问题。那我们生医人呢跟这些医疗健康呢是不一样的，就是这个医疗健康的东西呢我也不会，我也不是医疗健康的专家，所以我不会去聊医疗健康的东西或者是跟卫教相关的东西。那生医人本来我们的目标的 target 就是在刚刚讲的那四个类别里面，你可能是在这四个类别里面 工作的人，或是你是这些背景的人，然后所以这个才是我们目标的，等于说是我们目标的受众啦。那从一开始有网站在2014年到现在已经2025年了，然后在前几年我们开始有 podcast， 我都可以在大家的回馈，就是说不管是写信给我们，留言给我们，或者是有私讯我们跟我们接洽的人，我大概也可以知道说真的会对生意人的内容有兴趣的呢，大多也都是就是在这个产业的人，当然也有不在这个产业的人哦，他也有在听我们的 podcast， 我也觉得很高兴，因为我们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在台湾不是那么的大，相较半导体或是电子业或是传产来讲不是这么大的产业，所以这个是大概跟大家解释一下生意人的受众是到底是谁，所以这一群人应该我相信啦，相对这个医疗健康或是卫教来讲是一个比较集中而比较小的一群人。好，那第二个问题大家常问到的呢，也是来我们摊位想要了解怎么样在生医这个产业曝光，然后很多来摊位的人有聊到的，就是说他们自己的网站哦的内容自己刊登上去之后自己都找不到，然后他甚至去这个 Google 的搜寻呢，打开搜寻引擎去找自己写的文章都找不到，诶，找了半天翻来翻去，然后你整个觉得头很痛，想要知道为什么。这种状况呢，我的回答就是说，如果你的文章是放在你自己的网站上面，例如说公司的网站啦，或者是你自己建制的网站，然后你也确定它刊登上去了，你用公司给的这个网站的网址呢，就是这篇文章的网址呢，你可以看得到，但是你在搜寻引擎不好找到的原因，那就是因为你的这个有很多可能啦，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要怎么讲呢，我觉得这一题有一点长，不过我尝试把它说明清楚。我们的网站哦，不管是网页或是内容，很多人会认为说我现在只要在网站上面我把内容放上去，我就可以应该在 Google 搜寻得到，其实没有，因为 Google 的这个逻辑是它会有所谓的网络爬虫，在全世界这么多的可能几亿的这个网站上面呢，去爬，然后把你的内容放到它的资料库成为一个 index， 那如果有人搜寻的时候，他可能会利用关键字或什么，他自己背后有一个我们叫演算法吧，或者叫逻辑，去找到之后才会做排名出来嘛。当然你要能够排名在前面，就是它有很多的评分标准，你要让他认为你的文章，你甚至是你的网站是优质的，你才会被放到前面去。好，那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你的网站或者是你的这篇文章呢，要有被这个爬虫，所谓的网络爬虫给爬过，然后把它收录在它的资料库里面，这点很重要嘛。如果你根本就没有被它爬过，然后也没有收录在它的资料库里面，那当然别人是会搜寻不到的嘛。也有可能是搜寻到，但是排在非常非常的后面，可能50页以后，我们一般人不可能去逐页的翻到50页。所以大家一直会觉得说，我的内容只要上架，只要上到我的网页上了，我就应该被找到，其实没有。你要先能够被爬虫爬到，那要被爬虫爬到，背后有很多的关键。我们在有一集哦，前面有一集有讲到 technical SEO， 就跟你的网站结构啦、安全性啦、速度啦，还有你的文章的架构，甚至你的网站有没有允许爬虫来爬 都是一些关键的技巧。所以如果你确定你自己的内容已经放到你的网站，然后你也有网址，你直接贴网址都可以看得到，但是你搜寻不到，那可能就要去讨论一下是不是你的这个网站是有被 Google 收录的。那如果有收录，但是它被排名排在非常的后面，那你就要想说我要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让我的内容能够排到这个搜寻排名的前面去。这个就是大家在讲的叫做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就是搜寻引擎最佳化的部分。除了这个搜寻以外，如果你已经在自己的网站上了，就是你已经打开网页输入你自己的网址了，结果你还是很难在你自己的网站的界面里面点来点去，结果还是花了很久的时间都还找不到你自己的文章到底在哪里，那这个就跟这个网页的UI UX 的设计有关，就是你的 user interface 或者 user experience 的设计有关。如果这个设计上呢是很不直觉，或者是说它可能整个网站的结构太多层了，我可能要到那篇文章我可能要点十下，或是有各种不同的可能性都会到那一篇文章的话，那就要去讨论一下是不是这个界面的设计上面的问题哦，可能是有这些因素。那当然这个要看到你的网页呢，我们才能够再来做比较深入的讨论哦。好，那第三个问题呢，也是这一次才有人问的问题，之前去年没有人问这样的问题，那我想也是过去一年像 ChatGPT Gemini 这一类的AI 平台现在大家用的人越来越多了，所以这一次呢在展场上确确实实有人问到说他的网站他的内容要怎么样能够在像 Gemini ChatGPT 这一类的 AI 平台能够做曝光，他要怎么样让当别人问一个问题的时候这些平台会给答案吗？比如 GPT 的平台都会给一个答案，然后下面会附这个参考资料或者是推荐的网站等等，应该说是资料来源吧，会有一些连结，要怎么样让自己的网站变成是 GPT 给的答案里面的这个推荐呢？哦，这一次问这个问题我觉得很不错，因为这的确是一个趋势，然后我大概前几个月吧，就是今年以来我也一直都在网络上在找这些资源，然后在了解怎么样运作。那但是我觉得这一题呢，如果要从它的源头去讲的话会花非常多的时间，那我大概简单的来讲一下，希望可以有回答到大家的问题了。就是说我现在是一间公司，然后我想要让我东西在 AI 平台上曝光嘛，那我们可以去想，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要来问什么样问题的时候，他没有去搜寻引擎，他没有去 Google 搜寻，他去 AI 平台上面，他是不是期待得到的东西不一样？如果我在搜寻引擎搜寻，我期待得到的是列出一大堆的选项，然后我自己去挑选，我自己做整理做结论。但是你在 AI 的平台上面问问题，或者想要得到什么的时候，你想要得到的就是答案，对不对？直接的答案是 GPT 帮你，这些 AI 帮你整理好的答案。那如果你的网站要出现在这个AI 的答案里面，很直接的说，就是说你的网站是要可以给答案的网站，你的网站里面要有，就是说你的网页里面的内容要有这些使用者想要的答案，当然你的网页就比较容易会被推荐出来。这个是我一直都有在 网络上面 follow 这些的讨论，就是一直在网络上面追踪一些人对，就是说在这个领域的人对这些主题的讨论哦。那当然在这之前你的 SEO 还是要做好，等于说你自己的网站当然还是要能够被，就是说它本身的结构要好，它的内容还是要好。所以我们整理一下，就是说不管你是要在 AI 平台上面被看见，或者是你要在搜寻引擎上面被看见，说穿了就是你的内容是真的要是好的内容，不管你是直接可以回答人家问题的内容，或者是说你是优质有结构能够让爬虫去了解的内容，你的内容就是还是要好。而且这个所谓的好内容呢，不但是给 AI 读，也要网络爬虫看得懂，更是要人类可以去懂可以去理解的内容。所以这个有一个层面是使用者看不到的，等于说是技术网站技术网页技术的层面。那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我们人类在阅读的时候一种很直觉很好的感觉的内容。所以这个呢大概是就是这一题，我的内容要怎么样能够被 AI 平台看得到嘛齁。然后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哦？接下来这一题呢，我觉得也是比较难回答的，但是这真的好多人来问，因为我们在展场上面有很多人，他不见得是来了解的，他不见得是在我们刚刚讲的那四个类型的这个公司，那很多呢会是这个医疗诊所，像诊所的非常多，然后医美的啦，或者是说在这个民俗疗法领域的，像是推拿这一种的，然后还有就真的其他的民俗疗法的，然后有研究中，就是说他的这一套东西还在研究中，没有正式发表的，他可能已经有一些 data 了，然后他也有学术的期刊，但是他的这一套东西，就是说他想要 sale 他自己在研究中的东西，他未来想要变成一个产品的这个东西呢，是还没有正式申请 TFDA， 也没有任何什么许可的，但是他很想要推广，然后来了解说到底要怎么样曝光哦。好，那针对这样子的问题呢，我觉得其实这些问题哦，虽然它不是我们，就是说刚刚讲的这几种，虽然它不是我们前面讲到的那四大的在生意产业的四个类别吧，但是这些怎么讲，这些 business 确实是存在的哦。那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哦，就是说想要曝光当然是很好，但是第一个呢，我会问说，那你的目标群众到底是谁，你的 target 是谁，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你想要表达的内容是什么，它是不是会有跟这个我们现在台湾的法律相抵触的地方，是不是合法，然后呢你在研究中但是还没有真的申请的这些就得到许可证的这些东西，你如果想要推广的话呢，如果你要推广给这个 end user 的话，当然就是风险会非常的大啦，就是讲直接一点，就是他如果是一个没有经过许可的，理论上你应该也不能够销售嘛，所以你推广给 end user 也是非常的奇怪。那我会建议如果是这一种的状况呢，你可以先我自己这边得到的就是说过去跟一些人的交谈的经验啊，比较多的方式就是例如说在研究中的一些方法，不管是诊断治疗的方法，都会去找医疗 院所，比如说教学医院啊等等，做一些合作，然后呢来让你的这个研究，让你的这个想法呢真的能够往就是合法的这个方向前进，然后能够收集一些案例。但这一次我遇到的状况是，有一些人跟我讲说他真的是非常的急，他没有办法等了，他觉得他的这个东西非常的好，希望可以马上的去帮助某一些人。但是我觉得有这个想法，当然是他对自己的东西很有信心嘛，他觉得希望可以马上给需要的人来用。但是必须要了解，如果你的这个过程中，你的这个东西没有得到合法的许可证的话呢，是没有办法给 end user 用的，不管他是需要医师的处方或者不需要医师的处方，都不能够直接给 end user 用。如果你是在实验室里面做研究，那又是另外一个状况了嘛。比如说你的产品可以推广到一些实验室里面去做研究，应该是一个可行的路嘛。那像民俗疗法或者是说医疗诊所这边呢，现在我们台湾也有法令在管理，所以这个地方也要非常的小心哦，你的 target 是谁。如果你不是这种医疗单位呢，你是不可以做这些广告的哦，除非你是专业的医师。那你这个在以之前有一则新闻哦，不过我觉得讲到这里有点复杂，好，那这个先不要讲好了。好，那所以刚刚是上面这几种呢，都会有来问说，诶，那你可以帮我曝光吗？我想我们可以先讨论一下你要曝光的对象是谁，你想要传达的内容是什么，那你的目的是什么，然后你的东西有没有在我们跟台湾的这个法律呢，有没有相抵触的地方，我们必须确定它是合法的，我们才能够走这个就是走这个正常的管道来曝光哦。我个人是非常不喜欢做不合法的曝光这件事情。所以呢，我想大家如果把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曝光，什么样的东西不能够做广告做曝光呢，要了解清楚是非常重要。好，然后接下来一个问题是呢，大家会问说，诶，有没有违规，我的东西有没有违规，你可以帮我看吗？这个呢，当然如果你的内容是找生意人做的，我们当然会看这个东西有没有跟现在台湾的几个法令有没有抵触，例如说医疗器材管理法、药事法等等，这些有没有去抵触。当然是根据你的产品不同来看可能会违规的状况。那如果是我们做的内容，我们一定会去按照法规规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但是呢，我们不是这个叫什么有权利去判定你这个东西是不是违法的单位。所以如果今天你有一个内容，然后你已经做好了，那你拿给我看说，诶，你帮我看这个有没有违规，会不会被罚钱，我没有办法去告诉你说这个是不是一定会被罚钱或一定不会被罚钱哦。但是呢，我可以分享告诉你说这个我们的法律上面是怎么讲的，它是怎么规定的，然后你可以去看看你的内容跟这个规定有没有相抵触。但是要去说真的你的这个东西会不会罚钱呢，你可能还是要去找这个相关的单位，那例如说像在地方的话是卫生局嘛，或者是说问这个卫福部的专家，请他们给你意见哦。那如果你真的很担心的话呢，还是建议去申请这个广告，就是说假设你的内容是你觉得他就是你就是想要这样嘛，那你又担心的话，那你去正式的申请广告是比较安全的。然后 接下来一个问题哦，就是说这个要多少钱，那个要多少钱，就是如果找生医人做什么什么要多少钱。这个呢很抱歉，我们在展场上呢没有办法快速的马上直接了当的跟你回答说要多少钱，因为如果你是要做内容的话，内容这个东西是比较客制化的，所以我想我至少需要一个了解你对内容的期待是什么。你假设比如说你请生医人帮你撰写一篇文章，那你可能要给我一个你期待的文章长什么样子，那我才能够根据就是说你想要的这个样子的内容呢去估算要多少钱。所以我没有办法就是马上告诉你说这个东西多少钱，因为它不是一个标准化的东西。那不过经过这一次哦，我也在想说我是不是有办法把一些比较不会有太多变化跟不会有太多客制化的东西把它的这个费用做标准化，好不好。那但是如果大家对于就是说你想要找生意人合作到底要多少钱的话呢，还是欢迎大家写信来，然后或者是跟我们联系留言也可以。然后我必须要就是说跟你聊了之后我大概才能够估算说要多少钱，因为它不是一个标准化的，不是一个叫什么标准品，每一个都一样，然后每一个产业每一个公司要的东西都不一样，然后大家的产品也不一样。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今天要找生意人帮我做曝光的话，到底你可以帮我什么。我想我们跟其他的同样是在网络上做曝光或者是说其他的这个 podcast 或者是网络的媒体很不一样的是，我们对于就是这个内容上面呢很有自己的坚持，然后我们的背景呢也是真的在这个生医产业的背景。很多人好奇说诶，玉庆你是学这个行销的吗，还是你是学什么的呢？我也想在这边回答一下，可能有很多人之前是没有听过我们的 podcast。 我自己的背景呢还是 science 跟 engineering 的背景，那这个有听我们 podcast 的人应该知道。那后来这些 marketing 的东西呢是我自己的经验，还有我在这个产业呢从2014年到现在一直想要希望在台湾在生医这个产业可以聚集对这个产业有兴趣的人，甚至可以带一些这个产业的讯息或者是未来想要进入这个产业的人呢给大家一些资讯。等于说这十年来吧在这个领域上面的一些累积，因此对这个产业有一些了解。所以我本身不是学 marketing 的，我自己的背景还是在 science 还有 engineering。 今天我来做行销跟学行销人来做行销肯定是会有不一样的东西。学行销人来做行销他们会有当然他们的专业跟方法，那我是学 science 跟 engineering 的人，今天我来做行销，我除了要了解行销是怎么一回事以外，我当然希望把 science 跟 engineering 的内容给做好。那我相信这个也是生医产业需要的，尤其是如果你是一个知识型的产品，你更需要的是一个好的内容，就是这个好的内容是人类很好理解， AI 也很好理解它，然后搜寻引擎也很喜欢的内容。所以这个呢大概是我们可以生医人可以做的，然后我也很希望可以帮在台湾的这个产业把大家的内容给做好。好，然后接下来一个问题哦，是有人问到说，所谓在网络上权威性的内容，权威性的文章是什么？什么叫做权威性？ 这一题呢可以聊到就是说 Google 现在在搜寻引擎就是对于内容这个这一方面他有讲到一个东西哦，就是说你建立的内容呢必须要展现专业权威和可信度，这个呢它叫做 EEAT， 就是经验、专业、权威还有可信度，那这个会攸关到你的你现在刊登的内容它的排名，也就是说你的内容的品质。那这里的这个权威呢，很多人会误以为说这里的权威是说比如说我现在写一个文章，然后我去找某某大医生或者是大教授有名的这种就是说在这个领域的重量级的人物呢，这个作者的部分呢写上是某某医院的主治医师，或者是说某某大学的什么什么教授，这样子，这个就是权威性，是一个好像在那个领域有 power 的人。但实际上呢这里的权威性哦，如果大家去网络上找的话， Google 所谓的 EEAT 经验、专业、权威还有这个可信度，这里的权威性呢，我们在SEO 就是搜寻引擎最佳化这里分成一个是在你自己网页上面的，还有另外一个是在网页以外的这个 SEO， 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来做各种等级之分的话，第一个当然是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内容做好嘛，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叫做 off page， 就 in page 跟 off page 的比较进阶的部分呢，要做一些backlink， 就是从别人的网页呢可以连回你自己的网页，然后这些网页又是有权威性的，又是可信赖，在这个领域是知名的，大家觉得很好的网页，这样就是建立你自己内容的权威性，这个就是等于算是 SEO 的一个技巧吧。那同时也如果你的这个网页上面的内容是很完整的，例如说你的文章结构很好，然后你里面的内容呢下面也有很多的 reference， 有参考资料，然后又有建立内联跟外联，就是外联结，从一些在这个领域大家觉得很可信的很有权威性的网站，诶，他又来参考你的网页的内容，哇，那这样子对你的网页来讲，你的网页就是内容做得很好，就是有权威性。那这个我们之后可以再深聊一下所谓的 EEAT， 然后当然 EEAT 里面还有讲到很多东西哦。这个也是这阵子呢我在网络上面听关于大家在聊网络上面做曝光的一些技巧啊，还有大家做的一些讨论呢，都越来越重视 EEAT 这件事情，就是你的内容品质。那因为现在开始大家开始用这个 AI 做内容的已经越来越多了嘛，甚至有一些内容呢每天产出超快的，因为你用 AI 来做真的是十秒钟就可以做一篇文章，但是呢这些文章呢，你想想看，如果所有的内容都是 AI 做的，然后这些 AI 的平台是不是它有一些，它本来就有一些它训练的 data 嘛，所以就变成好像一些 data 不断的在里面滚来滚去，然后都是那些东西一直滚来滚去，这样子在这个网络世界是好的吗？是不是有可能产出更多的垃圾，然后只是把同一件事情不断的换句话说，或者是重复的说 N 遍，然后东凑西凑的又变成另外一件事情来说，但是一直都没有新的东西出来，然后也没有真的人类现实生活的经验的分享。假设都是这些内容，那 Google 要怎么去知道说哪一些是好的内容，哪一些是不好的内容，它要怎么去评判，这个也是讲到说判断内容品质这件事情，尤其是 Gemini， 因为 Gemini 是属于 Google 的嘛，所以如果你用 Gemini 去找资料的话呢， 假设今天你的网站，你希望用户在使用 Gemini 的时候，把你的内容作为他的参考，把你的这个连结啊放出来等等的，那当然你的内容就需要这个 Google 已经很明白的讲说，他判断内容品质与相关性的逻辑，第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 EEAT 这件事情，就是你的内容呢要符合他讲的这一点。我觉得我今天真的是讲的有一点不是太逻辑化，我主要是想说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哦。那还有什么问题呢？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但有一些问题我没有写起来，而且有一些问题我觉得要花一点时间来聊。那如果大家就是说对于刚才聊的这些事情哦，或者是我回答的内容觉得不是这么的详尽，然后你想要了解更多的话，欢迎给我们留言，然后或者是写信，在我们 Podcast 的网站上面呢有一个留言的地方，你可以直接在那里留言或是写信给我们。那这样的话，这个就有一些人担心他的留言被看见了，那你如果在用这种网站的方式，你的留言不会被别人看见。好，那我希望今天聊的这些东西呢，我是很期待，希望说对大家有帮助。你的内容不见得要找生意人来做，如果你自己了解的话，当然你自己也可以做。不过这次有遇到很多人，他是觉得真的如果要写出很有深度的文章，如果自己来做的话，确实要花很多的时间，然后尤其是要找 reference 要整理等等，然后甚至做完之后要确认它是不是正确的。因为如果你用 AI 做的话呢，现在 AI 还是有幻觉内容的问题。像我那天啊，我只是要问说做一个捷运从 A 到 B， A 站到 B 站要花多少钱，然后我懒得查，我就想说我来问一下这个 AI 好了。然后我就问了这个ChatGPT 跟这个Perplexity， 结果他们两个呢，一个跟我讲说35块，然后另外一个跟我讲说40块。我想说怎么会这样子，因为我自己内心是觉得应该要50块吧。我想说这样应该还蛮远的哦，怎么会一个只有35块一个40块。结果我就问那个35块的，我就跟他讲说另外一个 AI 跟我说要40块耶，你为什么只要35块？然后结果他回答我什么你知道吗？他回答我说真的很抱歉，我弄错了，我刚刚找的资料可能是旧的，那我现在告诉你是40块。天哪，我想说是发生什么事。好，但是我自己内心觉得是50块嘛，对不对？所以我又问说你确定是40块吗？为什么我觉得是50块？是不是50块？你再帮我找一下。结果他又回去找我，他又2秒钟又写了一大堆字跟我讲说，对，是50块，他弄错了，应该是50块才对。我心里想说，见鬼了，你是怎样？我现在在跟你讲说你弄错了，可能是60块，你是不是又跟我说，真抱歉，应该是60块。真是搞什么鬼。然后那个一开始跟我讲说他是40块的那个呢，他还附上那个参考连结耶，结果我点进那个参考连结他确实是这个捷运公司画的一个图然后是那种阶梯状的，就是你可以从横轴跟纵轴去找你的那个站别嘛，然后对在一起就会知道多少钱。但是因为那个图实在是太大了，然后我用手机呢，我实在是对的眼花缭乱，我就眼睛快要扭到，所以我就放弃，我就又问他说你确定是40块吗？就他又跟我讲说对，他确定是40块。然后我就觉得天哪，到底是几块？就后来这件事情我也就忘记，因为我觉得实在是很浪费时间，我在那里跟他们两个在那边就是 哈拉，然后也不确定他们跟我讲的到底对不对，那我也懒得去确认。那因为其实知道多少钱其实也不是有什么太大意义，因为其实你坐捷运有时候花多少钱其实也不会去真的去算它多少钱嘛。不过后来我真的坐了从 A 站到 B 站，大家知道结果是多少吗？是40元。所以呢，这其中有一个 AI 呢，真是一个很鬼打墙，而且浪费我们的时间。但是这件事情呢，也反映现在确实 AI 的表现确实就是这样，它从很简单的事情就可能会把你搞得乱七八糟。然后如果今天你对于你要产出的内容又非常不了解的时候，就很有可能他跟你讲的你都觉得他是对的。这个就叫做呢，你有没有看过两个人对于某一件事情都不懂，然后两个人在聊天，然后讲来讲去就觉得两个人对方讲的都好对，就叫做不懂的人讲给不懂的人听，就变得什么都很对。所以现在就是有这个问题，假设我对这个内容都不懂，然后我一直去问 AI， 那 AI 可能吐了一大堆资讯给我，结果都是错的，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哦。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讲了快要就是说现在已经40几分钟了，然后现在已经超过晚上12点了，我想要赶快来把这一集呢赶快来编辑一下然后上架。如果大家对于今天讲到的内容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欢迎留言给我们哦。谢谢大家收听。